嘿、hey, 大家好，很高兴再次见面。今天还要继续讨论如何理解救恩学基本原理，也就是要解答信仰方程式。我们在研究要成为基督徒需要经历哪些最重要的步骤。我们把以赛亚真正悔改归主的体验作为一条主线或者模板，以帮助大家更好的认识得着救恩的步骤。还记得吗？第一步是什么？要看见上帝，同时对照自己。第二步是要看清自己。接下来第三步要忧伤痛悔，认罪离罪，要坚定并且信靠。接着就是最后的两个步骤，也就是今天的主题，听从上帝，还要接受上帝的差遣。先得弄清楚一个前提，上帝是否能听到每一个祷告？重申一下，上帝是否无所不知？他会不会有任何的遗漏？有时候我们出去吃饭，随着年龄增长，听力似乎开始有点衰退。环境很吵时，我可能听不清朋友在说什么，不停地问什么什么，你说什么？背景喧闹时，人很难听到上帝的声音。但是，上帝能听到每一个祷告。但有一种情况，背景噪音很大，人不听上帝的声音，上帝也无法听到我们。上帝随时都希望听到悔改的祷告，他会特别垂听。但问题之一是，我们有没有听上帝在对你说什么？你有没有听上帝的声音？上帝对我们说话的方式往往有几种，谁知道最主要的一种方式是什么？通过他的话，圣经是最可靠的，一切其他的我们以为是来自上帝的声音，都要通过已知的圣经来辨别。人类只有一次听到上帝的原声，就是上帝亲口向他的百姓宣告十条诫命。圣经也是上帝的声音，上帝也会通过圣灵的感动向我们开口，但圣灵的感动肯定和圣经一致。有些时候，有些事情，我们以为它是来自圣灵，但千万别把自己的感觉和圣灵的感动混为一谈。上帝也会通过基督徒的建议提醒。圣经说，谋事多，人便安居。上帝也会通过他所造的大自然中的万物开口。经上说，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，看见他手所造的就看见了上帝，即使他的创造已经被罪污染，仍然能从中感受到上帝。还能通过耶稣看见父，或通过领悟天赐时机。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？你发现，哇，实在太神奇了。或者经历祷告得到应许或其他神迹，心想肯定是上帝。大家都能想到很多的例子或故事，让我们明白上帝会通过身边的环境对我们开口。但事实上，大多数时间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并没有聆听上帝的声音。要想听到上帝的声音，首先需要倒空并降服自我。撒旦捆绑囚禁人的主要方式之一，其实只是分散人的注意力。不一定总是用罪，好东西太多也会导致背景噪音过大，让人偏离正轨。几年前，有些非常流行的电话营销广告，可谓是广告界最成功的几个案例。其中一条，有牛奶吗？谁听到过这个广告？有牛奶吗？引发产生一系列连锁剧情，有爱吗？有这个吧？有那个吗？看到四轮驱动的卡车，问有土坡吗？什么地方都能用。还有一个非常成功的广告营销，刚刚想到另外一个，年纪大些应该都记得牛肉在哪儿，记得吗？一位老太太。还有威瑞斯通讯的广告语， 现在能听到吗？现在能听到我吗？一定要明白，听到上帝的声音至关重要。有时只要安静下来，就能听到他说：“我是上帝。”启示录第三章第22节，圣经的最后一卷书，最最重要的信息之一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一耳的就应当听。当我们谈到教会，是指一栋建筑物，还是教会中的人？是人，对吗？耶稣是在呼召，他说凡有一耳的，为什么说一只耳朵？有些人其实并没有真正聆听上帝的声音。大家知道吗？如果认真训练，用一只耳朵欣赏音乐，可以更好的提高音准。通过练习音准，才能给吉他调音，给钢琴调音。前提是需要练习耳朵的音准，属灵的耳朵也需要练习。有没有想过亚伯拉罕的故事？上帝说，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往摩利亚地去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。经上说不可杀人，当然也不能杀自己的儿子。亚伯拉罕如何确定这残酷的命令来自上帝？有没有觉得很奇怪？因为他已经训练了自己耳朵的听力，多年来可以清楚辨别天父的声音，可以很快的听出那是撒旦制造的噪音，还是来自上帝的言语。父母带着一个小男孩来看医生，说我家孩子可能失聪了，那只是个2岁的小孩子。医生仔细检查后发现了原因，小家伙在一次吃饭时把2颗黑豆塞进2只耳朵，他的听力没有问题，只是豆子堵住了耳朵。我们的情况有时也是如此，自己堵住耳朵不想听上帝要说的话，只因为害怕自己的罪被挑明，并不是指用手捂住耳朵四处躲避上帝的声音，但因为不想面对自己的罪，该读经时却不肯读，该祷告时却不愿祷告，该认罪时不愿意认罪。上帝不愿意强迫我们，有时他也许让一只苍蝇飞到你鼻子上提醒你，或像对约拿那样让你经历一场风暴，但大多数时候他只会用微小的声音对你说话，你必须要静下来愿意听才行。经上说，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？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。就是说，我们需要有一颗敞开的心，真的愿意听到上帝的教诲。只要寻求主，经上说就必能寻见，但要尽心尽性的求，甘愿听他的声音。什么是甘愿听从？不是说主在发言你要认真听讲，而是上帝说要听我的声音，你不仅要耳朵听到，更要甘愿按照听到的去做。父母警告孩子，快离开马路，中间有车来了。孩子说听见了，但却没动。他们是真的听了吗？我们在谈论聆听上帝声音的主题，但是得先弄清楚，如何辨明上帝的旨意？有没有想过，上帝对你的人生有怎样的计划？不妨假设，你已经体会过以赛亚的经历，已经解开了信仰方程式，理解了救恩学的几条基本原理，就是已经看见上帝，看清自己，痛悔罪恶，认罪离罪，接受了洁净，听到上帝呼召，愿意接受差遣，那么去哪儿？主啊，你对我的计划是什么？我想知道你对我的旨意。那么，有几种方法能帮你明白上帝的旨意？咱们挑几条最重要的方式学一学，如何明白上帝想让我做什么。首先，你是不是想掷硬币？虽然圣经的确提到过某种情境，上帝允许基甸通过扔羊毛的方式来寻求或判断是否来自上帝，但我绝不会建议抽签或者掷硬币。有人不停地祷告再祷告，祈求智慧，然后随手翻开圣经，以映入眼帘的第一节经文决定如何行动。上帝可以用这类方式，但我不推荐你去试，除非山穷水尽仍无出路。我知道门徒们有时也摇签，他们是在圣灵感动下摇签。你问 主啊，你想让我怎样做？然后翻开圣经，也许看到犹大出去吊死了。显然那不可能是上帝的计划，因此必须非常谨慎。有位女士在苏格兰走街串巷卖线，当时还没有路标，每走到三岔路口，她就拿着一根小棍扔到空中，然后看看落地的木棍指向哪个方向，再往前走。有个人从自家院子往外看，发现这位女士正往空中扔小木棍，然后捡起木棍再扔一遍。他问，您在做什么？女士说，我往上扔木棍，看她掉下来指的方向就是我要去的下一站，只是得多扔几次她才能指到我想选择的那条路，其他的路看起来太难走。就好像说咱们扔硬币，万一结果不好就再扔一次，是吗？所以要想靠扔羊毛做决定，得特别小心，它并非最佳途径去理解上帝的旨意。有时上帝也许会通过梦或异象说话，确实有这种情况，但我们很容易混淆哪些异象和梦来自上帝，哪些异象和梦是因为晚上吃的太多。明白我在说什么吗？很多外在原因可能会影响梦或异象，因此他们也不是最保险的方法。下面给大家介绍几种最可靠的方法，能够帮助我们听清楚上帝对我们的计划。知道有哪些吗？首先，不管上帝说什么，完全的降服并甘愿遵行。只要你完全的降服自我，主啊，我愿意遵行你的旨意。上帝明白你的心，你祷告，主啊，请告诉我，你的仆人在听，不管你要我做什么，我都会遵行。你真心如此，真诚的承诺，无论你要我去哪儿，要我做什么，我全都愿意。只要你先表了态，接下来如何让你明白主的旨意，就是上帝的责任。因此第一条就是甘愿听从上帝的旨意，第二也讲过了，就是要查考上帝的话，圣经。当然根据你当时的情境，可以查考不同的章节，不同的经文。上帝最根本的旨意就是十条诫命，诗篇第四十篇，上帝呀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。上帝的律法就是上帝的旨意，最最清晰，最最简单的表述，也就是不让你撒谎，不让你杀人，总之要尽兴的爱上帝，尽心的爱人如己。上帝的话会为你指引最佳的方向。诗篇119篇105节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箴言14篇12节，有一条路人以为正，至终成为死亡之路。跟着感觉走，有可能是和撒旦牵着手，或者跟着大家走，也不是最稳妥的方法。上帝会将自己的旨意告诉他信实的百姓。如果想走在上帝的光明里，约翰福音12章35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，应当趁着有光行走，免得黑暗临到你们。换句话说，你拥有多少真理的亮光，就要谨慎遵行多少。有人很困惑，主啊，为什么你现在不再对我开口？为什么我再也听不到你的声音？如果你持续不听上帝的话，它的音量自然会降低。经上说，当主呼唤我们听见他的声音，通常是让我们明白自己犯罪深重。但人若不肯回应，下一次主再呼唤时，我们可能就像耳朵长了老茧，听力变得一再衰退。要是希望上帝的音量增大，只要你愿意去听上帝的话，他就会指示更多。还有一种方法是接受基督徒的忠告，箴言11篇14节，无智谋民就败落，谋士多人便安居。还可以读哥林多前书15章33节，你们不要自欺，滥交是败坏善行。敬虔的朋友可以帮助你检验你的人生，了解你的朋友，敬虔的朋友他们也更了解你拥有什么恩赐，没有什么恩赐。要是你告诉朋友，我正在为一件事情祷告，我想辞去工作，然后去路边唱歌做音乐布道，朋友告诉你，弟兄姐妹，你恐怕会吃不上饭的。嘿，我一直都喜欢唱歌，我的声音很好。虽然事实是痛苦的，但你的朋友仍会直言相告，他们说， 不能辞掉工作，请教近前的教友并愿意接受忠告。当你问我最近有两个机会，我正在祷告，想知道上帝的计划。其实你有时只需要近前的忠告，可以非常有助于你理解上帝的旨意。还有几种观察天赐良机，通过身边的环境仔细寻找有没有来自上帝的指引。比如圣经中路德和拿俄米在极度困苦中离开摩押返乡，他们一无所有，很可能住在简陋的茅舍，失去了自家的田地和一切。收割时节，他们祷告，主啊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虽然回到了应许之地，但我们该何去何从？如何开始？如何重建人生？两个寡妇没有孩子，没有丈夫，想想是不是很奇妙？路德去地里拾麦穗，回到家说，我今天去拾麦穗的那家地的主人叫波阿斯。那阿米说，开玩笑嘛，那么多地捡到谁家的都有可能，可波阿斯是唯一有能力赎咱们的人。故事的结局，波阿斯和路德相爱结婚，耶稣来自路德的后代。那一天路德走进波阿斯家的田地捡麦穗，纯属偶然吗？他们看到天赐的机会，圣经中有很多的例子，上帝会亲自特别的预备或安排。你有没有在自己的生活中看到过天赐良机？上帝神奇的事情提醒你，你只要明白那绝非偶然。比如有个人准备搭车远行，在路边祈祷食物，马上有辆运送橙子的卡车经过，车开到祷告者面前时突然颠簸了一下，掉下了三个橙子。这是真事儿。要想听清上帝的声音，明白他的旨意，还需要拥有一种特别的品格，耐心。保持耐心，等待上帝。他并非总是立刻告诉你。有没有发现圣经中上帝往往等到最后一刻才表明旨意，告诉你应该做什么？我经历过，特别是在讲道时更是深有体会。我并不推荐大家这样做，但的确有时当我走上讲台，心里还在祷告，我今天究竟应该分享什么。之前我已经认真备了课，也一直在准备，但看到教友不确定他们的需要，上帝突然提醒我，或者在最后一分钟给我一个特别的提醒，讲稿只能先放到一边，上帝感动我分享其他内容，有时真是在最后一刻。因此祷告，等待，随时接受天赐的良机，他会预备并安排一切。他会先把你带到红海边上，然后再告诉你他要你怎样做。有时他一次只提示一部分，因为你还承受不了全部。比如你求主啊，我现在想做个五年的人生规划。上帝回答，制定计划很好，但也要随时迎接变化，要让上帝帮你做决定。寻找天赐良机，这一点前面也提过。祷告，求问主的旨意，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，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，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，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。还可以读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，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想知道父的旨意，可以去圣经中找，但也要祷告并求问上帝会不会将心意告诉他的朋友。有没有注意到上帝竟对亚伯拉罕说，我要烧索多玛和俄摩拉，岂可瞒着你呢？主告诉了他，他一听赶紧祷告。上帝对以利亚说，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自卑，你看见了吗？因他在我面前自卑，他还在世的时候，我不降这祸。上帝并不需要告诉以利亚，但作为朋友，主愿意分享。要成为上帝的朋友，和他建立亲密的友谊，如何与别人成为朋友？交流沟通，你对他说，他对你讲，读经时就是主在对你开口，向他祷告并与主同行。该多久祷告一次？要不住的祷告，要不停的和上帝交谈，和他交朋友，他会向你透露奥秘，他还会借着圣灵感动你，指引你。你可能奇怪，为什么把圣灵这条放到后面？ 我绝对不是说圣灵不重要，只是人最容易曲解或混淆圣灵的感动。以赛亚书30章21节，你或向左或向右，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曾经读到过一个故事，古时候几个阿拉伯人穿过一片广袤的沙漠，他们很容易迷路，沙暴会挡住地平线，挡住阳光，人无法辨别方向，只能盲目往前走。但他们带着一只家鸽，鸽子脚上拴着一根长线，每次只要松一下线，让鸽子飞到空中，它盘旋几圈就会像指南针一样牵引着队伍找到家的方向。有时你觉得被一种引力吸引，朝着正确的方向，你一旦转向错误的方向，心里便很不平安，你会看到很多门，心想，主啊，我得做出抉择，不能再这样无所事事。以利亚说，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？有时候必须得选择。你会发现，如果选错了，心里会恐惧，会不平安，会觉得说不出来的不对劲儿。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圣经是你的指南针，但有时候你会听到圣灵开口。约翰说，圣灵会指教你走到正确的方向，心里会觉得啊，我特别平安，这是上帝让我做的。或者当你转向正确的方向时，会发现大门会依次为你打开，反之如果方向错了，门会一一关闭。因此有时只要转几次身试试，就能修正好方向。啊，不，这边不对，尝试几次。有谁玩过马可波罗？在游泳池或类似的地方，像捉迷藏，一个人被蒙住眼睛，每次他一喊马可，别人说什么？波罗，对吗？根据声音判断方向，在水里抓人。去哪儿抓？回声定位法，随时调整。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，就是要不断的说。基督徒的成长也是如此。主啊，什么什么，声音大了，更大了，哦，声音远了，更远了。我并不是让大家像用巫术寻找水源那样，那是迷信。但坦白的讲，你只要去倾听圣灵的声音，他就会指引你找到平安。你渐渐会养成聆听上帝的习惯。撒旦有时让我们不停地忙忙忙，以至于听不到主的声音，但我们一定要学会聆听。每完成一件事情，略微分析一下，比对各种证据，按这些标准进行权衡。朋友们是这样建议的，上帝的启示是这样的，要一起比较。有时只需要稍微多想一想，参考一下大多数的证据指向何方，然后再确认什么是上帝的旨意。有些不是每次都可行，但总共差不多有12种或14种方法。还有最后的一条，就是你自己想怎样做。我想犯罪怎么办？不是那个意思。假设前提是你已经悔改，一切方法都展在面前，你想怎样做，上帝会在你的心里，在某个特殊的领域埋下做圣工的种子。也许你有讲道的恩赐，或者是医药布道的恩赐，各种恩赐。我喜欢做园艺工作，我想去国外做航空业的飞行技师。上帝会在你心里撒下梦想的种子。只要你完全将自己降服于主，诗篇第37篇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信不信由你。当你将自己降服给主，你的愿望正是他的旨意。你说，主啊，我真的很希望能做这件圣工。上帝说，没错，这正是我给你预备的工作。因此有时只要愿意顺从，把这条放到最后，是因为人很容易混淆自己的心意和上帝的心意。但有时你会发现，上帝最希望你做的事情早已在你心里生根发芽。当上帝问谁肯为我们去呢，以赛亚如何反应？他马上跳起来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，我想做这个。那是上帝播种的种子。就像保罗说，若不传福音，我便有祸了。没人能阻止他，敌人想杀他，他却要在众人举起石头前向他们传福音。不管他走到哪里，随走随传。有时我也有这种感动。 空乘广播飞机马上起飞，我总有冲动想跑过去接下麦克风，好吗？就几分钟，我想做个短讲，我想传福音。不管去什么地方，我都会找机会发言。上帝把这些愿望种在咱们的心里，但前提是要甘愿听从并顺服他的旨意。几年前听过一个故事，有个小男孩和父母爷爷一起住在农场，他的爷爷有一块非常漂亮的金表，表上有个链子，是多年前退休时的纪念品，大概是铁路部门。爷爷经常把金表拿出来，爱不释手的回味，打开表盖，上面刻着一个小蒸汽火车。爷爷经常会拿着怀表给小孙子看。有一天，爷爷在地里忙活，小男孩拿出金表玩，没有经大人同意，他拿着金表带着他去了牲口棚，他把表放进口袋里，自己假装成铁路工人玩得很热闹，过一会儿又想玩别的。嘿，这有很多刚搬来的干草，已经和二层阁楼一样高，我先上去从楼上跳到草垛。跳了会儿，他回到家，突然想起来想找金表，可口袋里没有了。爷爷的宝贝丢了，他一通狂找，要是找不到，我可就惹大麻烦了。回到牲口棚，他不停地找啊找啊，恨不得把草垛翻过来，慌乱中就是找不着。男孩心想，我是基督徒，我得祷告。他屈膝跪地准备祷告，深呼吸后他开口求主。安静中突然听到滴答滴答滴答，循着微小的滴答声，他终于在草垛里找到金表。如果不安静下来，就找不到正确的方向。经上说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上帝。你会听到身后有个轻轻的微小的声音，上帝在问你，我没有开口吗？现在你能听到我吗？只要有一只耳朵，就能听到圣灵对教会说的话。我想祷告，我愿意听到上帝的训诲，并甘愿顺服。我祈求能明白他对我的计划。你们呢？有没有聆听上帝的声音？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。天上的父，我们如此感恩，又何其荣幸你愿意对我们开口。我们知道你会借着圣经、天赐良机、基督徒的忠告等等方式开口，请赐给我们甘愿领受的心，洁净我们，扫清阻隔我们和你之间的障碍，除去一切的噪音，帮助我们只愿意听到你的教诲。感谢你垂听，奉耶稣的名求， Amen。 感谢大家一直的参与，还会有机会再见。